我们怎么样啊，借着十诫当中的第七诫来啊过感恩的生活，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的世界完全不是这样的，1960年左右的性解放导致了很大的问题，把圣经对性和婚姻的教导都给放松了。男女同居啊，即使没有任何理由也可以离婚，各种色情杂志网站横行，还有变性、同性恋等各样的问题，这就是性解放。我今天要说，不仅仅是我们要知道这些，我们觉得我们做的还是不错的，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政治领袖，他们在通过一些法案来保护那腹中的胎儿，但这些是不够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他不以哥林多人不在这个世界的文化当中为满足，哥林多前书中谈到了人的淫乱的问题，哥林多的教会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活，保罗告诉他们如何按照第七诫来过圣洁的生活，也是我今天的，也是我的渴望，不只是我的渴望，这是圣灵借着保罗在圣经中对信徒的教导。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第一点呢，是我们要承认基督的权柄。保罗一遍一遍把他们带回到福音的教导。那么在哥林多教会中，这个性犯罪是一个问题。这里头有贪婪的，有醉酒的，有毁谤人的，还有犯淫乱的。保罗继续说，他在十一节说，你们是怎样的被福音改变，孩子们，你们知道时态，就是过去、现在是、将来是。保罗在说，这就是你们过去的样子，这就是你们过去的样子。上帝在一个时间段让你重生，你就突然停止 做你以前的自己了。那么现实是这个福音呢，改变了那些被圣灵洗过的人，他被改变成圣洁的人，是靠着主的名。那么这个就是现在式，福音的现在式。你不再是你以前的样子了，你是有一个新的身份在基督里。你们中间曾是这样的人，福音还有一个将来是我们在往前走。我们越来越的能够变成那基督里的新身份。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人并没有这样做，我希望这个不是我们中间的样子，但是我想我们中间确实是这样的，就是用这个新身份呢来说我自己过去的这种生活方式是对的。保罗在挑战大家里面的心态，他们把过去的这些犯罪的行为得以合理化。保罗把几个常见的在哥林多教会中常见的事情来跟他们讲，他把这些他们发生的事情再念给他们听，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做的。他两次重复了这句话，因为他们说我们既然是在基督里面自由了，我就可以什么都可以做。保罗说这不是这样的，基督徒是有他的自由，但是仍然是哪些做哪些不能做。这是因为基督在你里面，你不再，你就有自由，不再犯罪了。在一方面，他说我们在基督里有自由，但是不是每一件事情是一个有好处、有益处的，甚至有些是很恶劣的。在第二个重复，他再一次重复这些哥林多人说我们可以做任何一件事情，但基督在保罗说你们在基督里面应该做的是正确的事情，做好事的自由。这个自由是像遵行律法方面的自由，基督徒的自由不是有自由来犯罪， 就如同哥林多前书的哥罗西书五章所说的，你们有自由，但是不要把自由为肉体服务，让我们不要滥用基督徒的自由，为自己的淫乱而找借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哥林多教会也很普遍，第十三节，食物是为杜甫，杜甫是为食物。他们就把这样的一个类比用在性方面，说这个性就是为了身体，身体就是为了性。保罗说，这个食物和杜甫这两样都要废坏，第十三节。我们不能把身体把它贬低为是最基本的一些生理方面的需要。身体不只是有性的这方面的需求，性不是用来淫乱的，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所以基督呢是身子的主，基督对我们的身体有权柄，主也是为着身子，主是为了我们的身体来到这里。性如果在上帝的界限之外的话，是有害的。在上帝的律法之外的性，就会把人带回到那过去的我们的罪当中。性必须在上帝的律法之内，就如同海德堡要理问答所说的，谁是你的权柄，人的性的方面，是基督是你的主吗？我们听到了很多有权威的话，有这个世界的哲学，还有人说我是被我的情感所控制，我如果感觉我要这么做就是可以这么做，或者是你是被恐惧所带领。你是否自己就是自己的权柄？你很苦毒，很有仇恨呢。我们要回到基督是我们主的身体，他是我的身子的权柄。那么最终会回到这个问题，我会不会变得不受人欢迎？我要继续的不悔改以至于自己死亡吗？现在不受人欢迎的 不太方便的事情被认为是限制人的。那么保罗呢，把我们带到了这样的第二个选择，就是不方便、不受人欢迎的。他说我们的身子不是为了淫乱。上帝他把我们的身体叫主复活，我们对身体有三个看法。我们觉得身体，一种想法是身体是只是一个壳，是一个邪恶的。如果我的身体，如果最后这壳放下来的话，我最后就完全的荣耀了。但是保罗在这里说的并不是这样，他说身子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所以从圣经来看，这个身子不像那个诺斯底主义一样把身子认为是不好的。另外一种是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而且大部分人可能会有这种想法，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世界在说你要做一切的让你的这个身体他所渴望的得到满足，你的身体就是一切，这也是不对的。这个身子是为了主，所以是降服于主的权柄之下。第三种看法，圣经的看法是这样的，这个身子最终是为了复活，它的里面有它的独特的价值。保罗说这个身体不是用来做淫乱的，我们的身体为的是将来更荣耀的事情而预备的。也许大家看过了国会一些议事日程，有一个对Cohen的面试。我们看到了一些邪恶的事情，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比他们强，我们信徒觉得比他们强，我们特别是我们在性方面比那些不信的人强，我们信徒是在身体和灵魂中都与基督联合。这个身体不只是这个壳，我们当然是要把死去的身体放在坟墓里面，他的灵魂在天上。有一天基督要把身子和灵魂要联合在一起，所以圣经把人的身体给他了很大的价值。信徒，因为你与基督联合，你就在现在你要荣耀你的主在身子上。这种复活的这样的预期的话，让我们心中充满了喜乐，基督将要显现，他 他要把我们这谦卑的身体能够复活，这个身体将要被改变，同时所以信徒，你完全不能在性上犯罪。基督说你比那样的人要好，那么对不信的人应该这句话怎么理解呢？你如果不在基督里面，你就要今天悔改，这个标准就摆在你的面前，让你来悔改。上帝造了你，也造了你的身子，也把你带到了圣殿当中，他要把你作为他自己的人，因为他是你的创造主。他仍然对你的身子是有权柄的，如果你还不在基督里面，他仍然在呼召你，让你承认基督是你的权柄。你可以在世上得到一些快乐，但那个快乐是暂时的。耶稣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你如果不信的话，你的身子和灵魂都要落在地狱里面，所以你要计算一下你的代价。你如果照着现在的这种方式来生活，你再比较一下，在基督里面是有永生，那好的无比。所以基督再一次回到我们这里说，基督是我们的权柄，我们的身子不是属于我们的，我没有许可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除了要承认基督是权柄之外，我们也要对付我们的无知。他问了保罗，问了三个，你不知，你不岂不知？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保罗在做什么呢？你与基督是完全是一体的，不只是你的灵魂，你的灵魂也是属于基督的，你是一个肢体，是基督的。不仅是你的灵魂，也是你的灵魂。这就是第七诫要告诉你的，这是圣经中对性的要求。我们要看着将来的复活而活，你不可以把与你与基督的联合切断， 因着奸淫与娼妓的身体联合。当我们在性上犯罪的时候，我们就破坏了与基督的联合。断乎不可，十五节说，我们看到上帝要求我们怎样走一条窄路，不给一点点的关于淫乱的一个许可。当你受到性的诱惑的时候，你问自己，我怎能与基督联合的一个肢体能够用来做这样不道德的事情呢？我愿意付出代价吗？因为我与基督是联合的。我希望你的回答是断乎不可。第二个问题是从十六节来的，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是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为什么要放弃与基督的联合，然后与妓就娼妓联合呢？与妓女，我们在性上犯罪，我们不仅仅是破坏一个与基督联合，而且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一个联合。创世纪二章十四节说，主说，也是摩西代表着主说，亚当和夏娃二人要成为一体。这是在婚姻里面上帝所设立的二人要成为一体。这是很重要的，知道是与娼妓联合，与他有性关系的话，就是与娼妓成为一体的。这样的性行为完全破坏了上帝的计划与基督的联合，破坏了上帝所设立的婚姻。这种在婚姻里面的男女的这样的联合，代表着与基督的属灵的联合。Aris the Bag 说，性的不道德犯罪是没有意向的亲密，是没有尾声的一种相交。我们被呼召是向基督委身，是为你将来的配偶的委身。你是否离开基督与另外一个来联合的？他另外一个保罗在问 另外一个问题是，你们要逃避淫行。我们现在不太用这个词淫行，这是一个很广的一个词，这是一个包括各种性方面犯罪的一个词，包括色情，包括淫乱。海德堡药理问答，他在这句话中的解释是，他禁戒一切淫乱的行为、姿态、言语、思想、欲望。他不仅仅是与娼妓与妓女在一起，而是更广泛的。我们要逃避人性淫行。然后他又保罗说，这种淫行淫乱与其他的犯罪又不一样，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保罗那个时代也，保罗也知道这个性方面的犯罪是特别具有破坏性的。它影响人的心理比其他的罪还厉害。这不仅仅是一个与娼妓的一种关系，还有这个色情以及自我慰藉的一些性方面的一些行为。这就是我们做牧师的常常花时间的地方，去辅导他们。在我们的头脑中，这样的罪会改变我们。类似这样的有性方面的一种性侵犯，不仅是自己的思想、身体，还有他的内心深处都产生极大的影响。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亲爱的。基督说我们比这些要好，他让我们过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的生活，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罪是有很强大的力量的，它具有毁坏力。你知道你在性犯罪的时候，你在犯罪得罪自己的身子吧？你破坏了你与妻子的二人成为一体。你这样与外人有性行为的话，你在破坏你与妻子的联合，也破坏与基督的联合，因为丈夫与妻子是二人成为一体的。最后一个问题来自于第十九问：你岂不知你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这个身子是圣灵的殿，这个身子，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从神而来的圣灵要住在你们里面？让我们今天我们就默想这样的事情。你想一想，一个圣灵，那么无限圣洁的，他根本就不能原谅这个罪的，他居然能够住在你里面。这身子是你的殿，那么你就要去敬拜神，你要用你的身子来敬拜，不要把自己的身子给那些私欲。我们还敢犯罪吗？上帝住在我的身子里面，我怎能行这恶来得罪神呢？如约瑟。而且你的身子是重价买来的，他耶稣基督他买下来的不只是你的灵魂，还有你的身体。当你还在性上犯罪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你是重价买来的吗？你怎么样去与妻子来见面，与孩子们来面对呢？你的身体是被那有无限价值的基督的血所买来的，他拯救你脱离那各样的罪，包括性方面的犯罪。要救赎你，让你能够荣耀他。我把这个上帝天父创造的身体，然后我要把它用来犯性方面的罪吗？这个世界有各样的性方面的这个泛滥，我也想在我们中间很多人中也有这样的影响。上帝在福音当中也给我们力量，能够在我们的身子中荣耀神。这是我们最后一点，但是我们来先唱。217全部的段落。亲爱的，我们用我们的身子来荣耀神，把我们的身子降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我们荣耀神，我们来对付我们里面的无知。让我们，保罗告诉我们圣经是怎么看待这样的犯罪。保罗说，我们的身子是重价买来的，具体怎么做呢？18节，你们要逃避淫行，逃跑。从各样的他的这个有关的姿态、思想、言语等等，不管世界怎么告诉你什么，你要从心里头逃避。你的话语中， 你的行为都要逃避。他这里头没有说是与他 与这个淫行 征战。保罗这里有这个非常现实的一种看法，你是否看这样你想起箴言书中第七章有这么一个我们看到一个男人就这样被女人就勾引到他家里去犯罪去了。所以我们在性方面是如此的软弱，保罗告诉我们要逃避淫行。他教导我们，咨询我们，让我们逃避。我们对付这个罪，杀死这个罪，是要逃避。我们要逃避，不要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向他眨眼。我们要把上帝怎么看这个罪这样的真理来武装自己。你不能合理化，不能在那儿待着，你看到这个性方面的不道德的行为，你就要逃避。有两个圣经的例子来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孩子们，你们知道这两个例子，一个正面的例子一个反面的例子是大卫。大卫停留在那里，并且把他的罪合理化，认为这个可以的，就以拔示吧，他就站在这个屋顶上，他在被试探当中，他忘记了他在基督里的身份，他与基督的联合，他回到他的救我当中，救人当中，他没有逃跑。他就留在这个罪里，他在罪里严重的跌倒，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家里开始有刀剑，各样的愁苦是有代价的，因为他没有逃避。另外一个例子是一个正面的例子，是约瑟在创世纪三十九章我们所看到的。在这样的试探当中，他知道自己在基督里面，他没有待在那里，他跑了。他知道，他知道自己的罪恶的一种倾向心态，他必须要逃跑才行。他也付了一个代价，一个是为了自己的罪付了代价，另外一个是因为自己的信实而付了代价。那么谁付的代价真正有意义呢？那么你付什么代价？你是要付哪一种的代价呢？ 将来你要被像约瑟一样被高举吗？愿今天是你逃避淫行的那一天，这是基督荣耀的福音，他欢迎，他接纳那逃避淫行跑到基督那里的人。你要逃跑，你找到一个责任伙伴，帮助你一同的来监视你是否有各样的淫行。你看什么，读什么，你听到了，垃圾进去，垃圾会出来。你的眼睛是纯净的，你看得好的。啊，腓立比书四章八节，你要逃避那淫行。你比这些要好。第二个命令呢，是类似的，但是呢，从正面来讲的，是要在你的身子里面荣耀神。你不是你自己的，他是配得你的身子的，会信徒啊，你要致死你的罪，是要活出基督来。上帝给恩典，让你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胜过这样淫乱的罪。你不能过这样的生活，除非你在基督里面。这是让人感到有罪的，同时让人感到受鼓舞的。上帝赐给了你所需要的一切，是不是？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知道了我们身体是到底是怎样的，但是他也鼓励我们要在身子上荣耀神。我们能够被上帝恩典的在第七诫的这样的篱笆之内，你愿意用你的身子来荣耀神吗？首先你要吃得健康，要睡得足够，要锻炼好你的身子。什么？要吃得健康，睡得好，然后要锻炼好。如果我们睡得不好，我们的判断会出问题。如果我们不锻炼，我们就会变得懒惰。这个不是让我要用鞭子打你们，你只是要做简单的锻炼。你不要懒惰，不要什么都不做，这是非常基本的事情。这样的话，当这些罪试探来临的时候，你就可以逃跑。啊，我来解释一下《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他说，每一个运动员都 在各样的事情上都练习自制能力。他们做这个，他们做这些自制、自我控制，是要得到一个将要毁坏的一个花冠，一个奖赏。但是我们会等候一个不再毁坏、不朽坏的将来的荣耀。保罗让每个人来训练自己自制能力，从吃、从睡、从锻炼身体。我们每个人做这些事情的能力跟坐在我们旁边的人不一样，但我们仍然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让我们自己不被荣耀。我也对老年人说，也是对老年人以外的人说，我们对年轻人说，你是有很大的试探的，你晚上睡得很晚还在做游戏，我们不是在打你的头，我在呼召你做上帝要你做的事情，这是很基本的事情。你应当读圣经，然后你要祈祷。我们如果很快的就去读圣经祷告，我们就会失去上帝的福分。我们离开了与上帝的约会，就进入了与撒旦的约会。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时间，在祷告里面的时间，它会改变我们。上帝会在这样的方式当中教导我们，用每一周的上帝恩典的管道，比如听到圣经学习、祷告会，上帝在这样的恩典的渠道当中，用他的灵来赐福你们。你这样的话，就有属灵的一个脊梁骨能够得以站立。你通过圣徒相交相通来荣耀你的神。在第七戒方面的过圣洁生活，他常常不是在一个人身上，他需要一群人一同的来成为圣洁。我们一同的需要这样的一个劝勉。我们在这样的罪面前，我们需要一同的征战。父母，请你跟孩子们讲，对你的青少年也说到这样重要的话题，这是很有挑战的。这个跟他们为什么被造而有关系。人的性不是一个肮脏的东西，而是一个荣耀的东西，是与基督联合的一个反应。不要把他性作为一个很脏的事情。你是否父母给孩子们设立这样的一个榜样？是不是你觉得你觉得没有资格来讲这些，因为你不知道现在的科技到底在孩子们身上有怎样的影响？ 你不会让他们礼拜六让他们自己出去，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你不会这么做。你会让孩子们说，到了那以后你就告诉我你到了哪儿，我们需要知道他在哪儿。你有这样的在有软件来监控他们他们在网上的行为吗？你告诉他们这个圣洁自己身体的洁净自治就在我们中间。然后穿着的话，一定要穿着朴素，不是去引诱人产生罪恶的想法。让我们与他们在一起，让我们知道他们在哪里。让我们帮助他们来在他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亲爱的，你是用重价买来的。罗马书12:1-2说，你要把自己当作活祭。让我们今天上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祭坛面前，我们把一切都献上。上帝呼召我们，不是呼召我们一部分。在福音中他告诉你，因为与基督的联合，你将来的身体要复活，你比这些要好。阿们。我们祷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清晰，大有能力。愿你的话语带着同样的能力和清晰进到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清楚地得到帮助。求你赐福这样的讲道，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将开始这样的孩子们的教导，还有成人的课堂，还有今天下午的咖啡会谈。主啊，求你快来。阿们。